书接上回，上回书啊，咱们正说的一个案子叫仲秋碎尸案。为什么叫这个名儿？正是1999年10月6号挨着中秋节，所以才叫仲秋碎尸案。咱们说了，10月6号有的人在厕所里边发现了支离破碎的尸体，全装到塑料袋里头了，但是七拼八凑还少了几块。您听着吓人不吓人？其实啊，倒退20几年前，我也听过肢解尸体的案件。那会儿在东北，经常听人家说沈阳发现个邮包，结果没人领取，过了些日子腐烂了，打开一看，不是胳膊大腿，就是脑袋和肚子。哈尔滨又发现了一个包，结果也是人的尸块。哎，这件事情不胫而走，当时众人听了之后是胆战心惊，因为人活到世界上，首先要安全得到保障。当时老百姓也有怨言，一是埋怨政府打击不力，二是埋怨公安人员破案不力，怎么那么窝囊废呀？那这样的案子都破不了吗？议论纷纷。可之后呢，又接二连三发生过几次，人们呢就不像第一次那么感觉到奇怪了。其实老百姓只看表面现象，看不到实质啊。公安人员能不全力以赴破获案子吗？像这样重大特性的恶性案件能不破吗？但是干一行有一行的难处啊。在当时科技手段不那么先进，公安部门也没那么多的钱，不管是交通设备各种仪器还都跟不上，所以给破案呢带来一定的难度。咱们闲言少叙，书归上文。因为主抓这个案子的是王军，王军就得动脑筋嘛。从这残缺不全的尸块上来看，这个人是被人谋杀的，而且还勒过。那么这死者是干什么呢？首先要把他要查清楚，究竟此人姓字名谁，家乡何处。同时王军呢就发现包尸块这塑料袋里边有执法料单，这上头虽然是空白的，光有表格，什么都没填，这是有意无意的在这塑料袋里头，他就注上意了。这执法的料单有可能从这儿打开缺口，把此案能破了。在案情分析会上，王军提出了这些分析，大家也集思广益，众说纷纭，各抒己见，各谈各的看法。期间呢，有人就提出了另辟蹊径，提出案犯抛尸的路线问题，画了张图，经过对几处抛尸现场的分析，如果在北京市城区地图上把发现尸体的地点连起来，可以看出以西直门为中心呈厂字形的路线，跟那填写工厂的厂字差不多，是厂字形的路线。推测西直门与犯罪分子的日常生活或居住地有一定的关联。这一思路在线索不明的时候尚显示不出来重要性，一旦案情稍有突破甚至紧关节要之处，它就显现出来了。对于这一分析，王军点头认可。对，分析会上他决定这起案件的侦破以四方面展开。一是通过查找物证，寻找死者或杀人犯，缩小侦查范围， 执法廖丹的所在单位一定要查清。二是请有关部门做颅骨重合技术，模拟死者的画像，以便确认死者。三是走访现场周围寻找线索。四是查找全市走失的人口，特别是四号前后走失的，到底有什么人失踪了不见面了。侦查员们在短短的几天里，以 NG 庄为中心，放射状的向周围的仓库、铁路、汽车运输、包工队、房屋维修队、土建队等进行了暗访。凡是有可能用上这种执法廖丹的部门单位，一个都不放过。但是走访了100多个部门，1800多个单位，依然是没有结果啊。忙活多日却一无所获，这汪军有点犯愁了，难道说破案的思路错了？在汇总侦查情况的时候，汪军一针见血地指出，越没有结果就越说明侦查方向是正确的。试想，如果到处都有这样的执法廖丹，岂不像装石块的塑料袋那样满大街到处都是吗？那对侦破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必须坚持继续寻找，这种廖丹肯定是内部使用的，哪家有这种廖丹就跟哪家要人。终于通过海淀物资局的工作人员介绍，这种廖丹一般为内部使用的，不对外，尤其是建筑部门多用它。这一下范围迅速的缩小了，很快就查到了使这种廖丹的单位，北京城建一公司。等到了城建一公司，安全保卫干部介绍说，城建一公司员工太多了，而且这成员相当复杂，本单位的职工、临时工、外地民工是应有尽有，查找起来太困难了。专案组经过缜密研究，制定了一个周密的工作方案，向各工段、车间、科室、家属区主管保卫工作的同志通报了案情，并布置下相应的任务，迅速在家属职工中查找近期下落不明的人，查清执法廖丹的来源、使用范围及规定、接触人员及外流情况，查明有条件接触廖丹的人员，像被开除过的人，还有公司所有的房屋施工现场及有条件作案的地点，均列入清理范围。一张大网是全面展开了，群众被发动起来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要破获案件必须有群众的帮助和支持。于是各类情况不断地反映到专案组，很快呀，公司的材料科被列为侦查重点。这个科有50多名职工，均有条件接触廖丹，而令专案组始料不及的是什么呢？这科里50多人中，有经济问题的，或过判过刑的，竟达30多人。经过对50多个人逐一排查，发现其中有一个叫刘立户的青年，从10月4日以后一直就没见到踪影。据有人介绍，这个刘立户啊，从1990年4月离岗，还承包了几项工程，挣过一笔钱。与此同时，刑技人员运用颅骨重合技术对死者的身份进行了确认。现代科技真先进啊，就模拟出死者的肖像，等这肖像一拿出来，一经辨认，认识刘立户的人一眼就看出来了，他就是刘立户。刘立户的确是个精明人， 四月份离岗之后，接连承包了北下关西龙餐厅、红光五金商店的修建工程，确实发了一笔大财。莫非说这个案子是图财害命吗？专案组对死者承包的单位，对他周围的人都进行了摸底，没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莫非是报复杀人吗？有人介绍，刘立户为人圆滑，不至于落到这个仇杀的地步，这也被排除了。那么究竟是为点什么呢？专案组又重拾案卷，对已掌握的情况再一次进行分析。猛然间，王军就问，呈厂字形的抛尸路线，除了与案犯居住地有关系外，还说明什么？案犯抛尸不是随意抛弃的，那些公共厕所不是预先侦查好，也是很熟悉的，为什么选择这条路线呢？转换思路再想想，再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这条以西直门为中心呈厂字形的路线都与城建一公司有联系。比个例子说，恩济庄的鱼沟河是城建公司的宿舍，广内往基罗园方向是城建一公司的第四经营部，土城公园往清河方向是公司的一队二队所在地，一切似乎都与城建一公司有关，所以犯罪分子应是熟悉城建一公司的人，或者就是在这个公司工作的。侦查视线不能从城建一公司内部转移，专案组又从城建一公司里与刘立户交往较深的人入手，圈定了几个嫌疑人，现在破案的圈是越来越小啊。有的人反映说，刘立户啊没结过婚，他是个单身汉，与同单位的一个叫蔡金华的人比较要好，哥俩吃喝不分。还有的人提供线索说，十月四日晚有人见他呀在老蔡家吃过晚饭，刘立户与蔡金华是好朋友，而且又是从蔡家吃过晚饭后失踪的，于是这蔡金华就成了侦查重点。蔡金华的家住在西直门北河滨路七号，他的年龄与刘立户相仿，给人一种老实巴交的感觉，不知是死了好友后的悲伤，还是怕警察找他，因此的神情一直不定，有些木然，往往有时候坐在那儿，别人说话他听不见，有人叫他的名字他也听不见，老蔡，蔡金华，老蔡 半老天他才反应过来，所以给人一种反常的感觉。当警察走访他的时候，来到蔡金华的家里，头一个感觉一踢鼻子就有一股来苏水的味儿。之后侦查员又四次和蔡金华打交道，总觉得这个人有问题。有一次侦查员去蔡金华家取刘立户住处的钥匙，敲门长达半小时之久，咣咣咣，开门呐，咣咣咣，开门呐，有人吗？警察喊破了嗓子，无人答言。半小时之后，侦查员感觉到情况不对劲儿，于是破门而入。进屋之后一看呢，屋有人，那个蔡金华好端端的就坐在家里，脸上显出惊慌之色，一语皆无，是大汗淋漓。这就说明有问题，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做了亏心事就俩眼没有神嘛。你想他这种表情和表现能不叫人怀疑吗？侦查员对他就更加怀疑了，但是跟他谈了几次话，询问了许多问题，这蔡金华呀， 是张口不知道，闭口不晓得，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因此一时半时很难突破，而且这法律指证重据，只要有了证据才能确定罪犯，而其他几个嫌疑人也被一一的排除了。与此同时，打捞尸体的小组又在北下关的公共厕所内发现了刘立户又一部分残缺的尸块，是被两条标有某某宾馆的毛巾包裹着的，而且通过这毛巾的线索查知了蔡金华的一个亲戚恰恰就在这家宾馆工作，有两条毛巾无疑又是一个线索，就像一条无形的锁链把蔡金华与刘立户死紧紧的拴在一起了。到了1990年10月20日深夜，蔡金华作为重大嫌疑犯被专案组拘传，审问也就是进行了15分钟左右，这蔡金华再也抗拒不了侦查员威严的目光，如实地交代了杀死刘立户的犯罪事实。这蔡金华就是作案的凶手。原来啊，10月4日下午，蔡金华下班回家时，撞见他媳妇儿与刘立户锁在房内不开门，他就起了疑心了。刘立户是他的好朋友，经常到他们家串门。哎，他跟他媳妇儿在家怎么不开门呢？这蔡金华偷着听了听，觉得里边的声音反常。哎呀，顿时他明白了一切，心说刘立户啊，刘立户啊，好朋友不占好朋友之妻呀、啊，你纯粹是个畜生啊！咱俩这么好的交情，吃喝不分，你怎么能干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事情来？于是他怒火中烧啊，他也没回家，就躲在他们家附近的角落里，又生气又等待机会，他到底看一看冤枉他们没冤枉他们。大概下午4点多钟门开了，刘立户在前边走，他媳妇在后边送，两个人暧昧的不得了啊，全都看到蔡金华的眼里头，把他气的是咬牙切齿啊。傍晚6点的时候，刘立户居然又像没事人似的来到蔡金华家里，干嘛？来吃晚饭来了。其实饿吗？不饿，就是利用这个机会调调情。蔡金华一看他来了，热情的把他让到屋里的，让他坐下，而后一转身到厨房取了一把方头的铁锤，趁刘立户没留神抡起来就给他一锤。你想那铁锤要打到脑袋上能受得了吗？嗡一声，刘立户是人事不醒，但是也没断气呢。这时候蔡金华余怒未消，转身又从厨房里拽出两条毛巾来，就是某某宾馆的毛巾，勒到刘立户的脖子上，勒了半天，一边勒一边喊着媳妇儿：“你他妈杵着干什么？搭把手帮帮忙！你做的好事，我还没找你算账。”他媳妇儿也害了怕，马上帮着蔡金华就勒刘立户的脖子。结果窒息而亡。在老蔡家从沙发的扶手上提取到一块血迹，经过化验和死者的血型相同，从枪旮旯处某某宾馆字样的毛巾还有几条也被翻出来了，同时呢还从组合柜上放着的袖珍半导体的皮套里找出一份蔡金华10月15日写的自首书，其中详细记录了杀人的全部过程。闹了半天，这蔡金华一看警方介入，声势浩大，他有点害怕了，他想去自首，就写了自首书， 但他又没那个勇气，犹豫不决，他把这自首书就装到装半导体的那皮套里头了，结果也被警察发现。蔡金华被戴上了手铐，他妻子也因为是从犯被押上了囚车，于是这个案子告破呀。虽然说费了很大的力量，但毕竟这么大的凶杀案，如此神速的破获了，成绩也是不小的。这就说明王军破案的方向找得非常准，他一直盯着执法廖丹，就从这打开了缺口，故此案子才破获的这么快。这个案子破了之后，王军是长出了一口气呀，心里默默的祈祷，但愿这样恶性的事件今后再不要发生，太残忍了。您还真别说，王军是吃这碗饭的，竟跟这些犯罪分子打交道，在此后的日子里又连续破获了不少案件，但是像这种特大案件还不多了。王军心里头感到很高兴，说话这时候就到了1999年，快过春节了，孩子们都放了假了，王军难得的清闲呢，早早的回到家里头，一家四口人团聚是笑语欢声，他媳妇儿非常满意，因为自己常说我嫁给一个不回家的男人，这王军一破案走的就没影了，有时候多是日子都见不着面，哪儿去了不知道。最近一段时间难得清闲，媳妇儿就感到无比的欣慰，跟王军商议，今年嘛，要没有特大的案件，咱们一家人过个团圆年，好好的过一过。王军满意的点点头，对，应该好好过一过。他忙里抽闲带着孩子和媳妇儿到百货采买年货，到市场上去逛一逛，可以说这年前呢是真就不错，把年货都采办齐了。王军一时心血来潮，心说哪年过年我们家也不贴对子，他觉得贴对子有点俗气，今年由于高兴，心说我呀也亲笔写副对联，虽然我的字儿写的一般般，这是代表一个心气儿吧。写啥呢？哎呀，想了半天还没词儿，哎，突然想起来了，有那么一个对联挺好。他让老婆准备了文房四宝，刷刷点点写了一副对联，贴成对子。可正在高兴的时候，又发生着重大案件。
听众朋友，评书一生守候就先为您播放到。